我们在研究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时候，认识到利未记里的这个有关圣殿里面所执行的赎罪之礼，是给以色列民上一门课，关于上帝是如何对待人的罪恶的，是如何使人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蒙赦罪。我们上次已经研究过，可赦之罪分三等，记着利未记四五六三章。四章涉及误犯的罪，就是一个人不知道他所做的是罪，但是他发觉之后必须献一个赎罪祭，这个叫做误犯的罪。第六章涉及因人的肉体软弱而犯的罪，不是误犯的，他知道他在犯罪，可是呢，因为他受了试探，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啊，偷啊、抢啊、骗啊，他做的时候知道是犯罪，可是后来呢，受圣灵感动，觉悟自己的罪就悔改了，他就要献一个赎欠祭。那么第五章呢，就是涉及到与别人的罪啊有份的这种罪，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包庇别人的罪，包庇坏人，因此呢与别人的罪有份。这三种罪啊都是可赦，可是请注意啊，这个第三种就是这个需要献这个赎欠祭的，所谓因肉体软弱而犯的罪啊，所举的例子都涉及第三戒，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和第八戒偷盗，第九戒做假见证陷害人，和第十戒贪爱别人的东西。可是有人就要问了，一个人照样因肉体的软弱犯了第五、第六和第七条诫命怎么办？还有拜偶像啊，拜别的神又怎么办？应该指出，上帝在圣所所设立这些赎罪祭和赎欠祭，是给以色列民上一门课啊，这是教材，所以这个教材呢不能够干涉到刑法啊，就是刑事方面的法律，特别是这个第一条、二条和第五条、六条、七条这几条诫命啊，凡是干犯的人根据摩西的律法是要处以死刑的，用石头砸死的。特别是第这个第三条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啊，圣经中有例子啊，就是亵渎上帝的名啊，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是用石头砸死的。至于说其他的更不要说，不要谈，就是杀人是要抵命的，犯奸淫也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个赎欠祭它因为是一个功课啊，是给人上的有关救赎计划的功课，不能够啊干涉到这个刑法，故此呢，如果你一定要说根据这个利未记的这个赎欠记去认识耶稣基督赎罪的工作，那么我们呢就应该认识到赎欠记所举的例子啊，它是特别强调一个经济上的犯罪啊，偷抢骗这种罪呢，它也是给刑法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个偷抢和骗呢， 这个是刑事犯罪，既是刑事犯罪又是属灵上的犯罪。所以呢，你注意啊，这个赎欠祭除了献一只羊以外，还要退赔，把你所抢所偷所骗来的东西还给原主，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利息。可见呢，这一条诫命它既说明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也给刑法做了补充，辅助这个刑法的执行。如果说也要把这个犯奸淫啊、杀人啊、违背父母啊这些罪也放进去的话，那么就更难呢去处理了。因为犯第八条的人在形式上是还是要退赔的，还是要补还一部分利息的，所以这个呢就没有减弱这个刑法的威力。如果你说一个人犯了奸淫就献一只羊作为赎欠祭，那就不对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利未记就没有把这个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六条、七条也包括在内，没有把它列在这些例子里头。可是如果要研究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就是上帝救人的计划，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耶稣的宝血是可以赎去人们更多的罪的，就除了经济上的罪，其他的罪呢耶稣也是可以赦的。故此我们应该这么认识，就是在利未记第六章所提的这些具体的罪行，他们是代表性的，就是代表人们所犯的一切罪，就是除了误犯之外啊，人们也是可以说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以外，一切可赦的罪呢除了误犯的以外都包括在赎欠祭里面。虽然他举的例子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和其假释方面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赎罪日的这个礼节。前面呢那些礼节呢都是每天礼拜上帝，一般的祭司啊在圣所的头一层里面进行的，他们都不进这个至圣所。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呢这个至圣所里面呢是由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这个叫做赎罪日。在赎罪日所行的礼呢也是献一只羊前面献的牛是为这个大祭司的罪，这个在人是需要献的，但耶稣基督呢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不需要为自己献什么祭。所以我们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在赎罪大日所献的一只赎罪的祭这个赎罪祭跟每日献的赎罪祭的这个名称是一样的，都叫赎罪祭。可是呢这个一年一次献的呢是为全会众的罪献的现在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用在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属灵经验上。那个每日献的这个赎罪祭，根据利未记第四章的话说，凡是献这个头一次赎罪祭的都是蒙赦的，没有一个说是不能蒙赦的没这个例子。所以呢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只要他口头承认心里相信接受洗礼向人承认耶稣为他的救主，那么耶稣 是接纳他的，他的名字就记录在生命册上。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第二十节，耶稣是这么说的，是吧？他说对门徒说啊，他说呀，你们不要啊因为鬼附了你们啊就欢喜啊，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啊。这是第一道关，就是人接受耶稣的时候，可以说每一个人呢都是可以把名字记在天上的。这个是我们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审判，就是上帝决定这个人的命运呢，就是宣布他得救了，罪蒙赦了。可是圣经里面好几处就提到啊，生命册上的名字还可能啊被涂抹的。最初提到呢，就是记在出埃及记啊32章，在这里以色列民犯罪以后拜金牛犊啊，这个使得摩西啊非常的伤心，就去为他们祈祷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个册在这里没有说是生命册，可是在诗篇第69篇呢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啊。在69篇呢他是这么说的啊，第28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注意啊，本来一个人信主，接受他为他的救主，认罪悔改，上帝就称他为义人，这叫做因信称义了。可是第28节这里说，有一些人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本来是记录在那里，现在涂抹了啊。再请看启示录3章5节，这里也是说得很清楚，而且告诉我们保留生命册上的名字的条件是什么。那么这里明明说这个条件是什么，两个字，就是得胜啊。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呢，有一个涂名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审判啊。第一次审判，凡是承认耶稣认罪悔改的，名字都能记在生命册上。第二次审判呢，就是考虑要涂名啊。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呢，他有时候是抛弃信仰吧，是吧？背叛耶稣啊，甚至出卖耶稣啊，等等，他的名字啊就不能保留在生命册上了。可见呢，这一道手续是必须办的，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我们用，而是我们信主以后还是自由人，上帝没剥夺我们的自由权。我们如果受魔鬼试探，我们自己决定不跟耶稣走了，那么还是我们的自由，上帝也尊重我们的自由，但是为我们伤心呐、啊，到时候也不得不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这个叫做最后的赎罪大日，也就是审判大日。这个审判大日呢，在利未记啊讲得很清楚，有条件，就是一到审判大日，就是赎罪日那一天呢、啊、上帝规定的，凡是以色列民都必须刻苦己心。利未记23章 第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众剪除啊。你看啊，从民众剪除，也就是从生命册上啊把他的名字涂掉。为什么？他不刻苦己心。所以这个就回答这么个问题，就是一个罪人起先把赎罪祭带来，自己把那个赎罪祭的祭血到圣所圣，这就是为他赎罪了。可是虽然他蒙赦了，到最后呢，后面有没有在他生活中得胜这个罪啊？你光是认罪悔改是必须的，悔改之后呢，你要改啊，不是一个改字吗？啊，你如果没有改，那么对不起，你的那个悔啊，也不是真诚的。你如果真诚悔，你就要得改，你没有改，那么对不起，你这个账啊，还是要跟你算的。这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得很清楚，这里说啊，这个天国呢好像一个王，十八章二十三节啊，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这个例子很好，正好是说明啊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两次审判。第一次审判蒙赦啊，这个债完全勾销了，可是还有一个观察事情，就是看看王对你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了什么作用。他所做的证明他没有真正的悔，也没有真正的改，他还是那个老的啊，狭窄的、刻薄的、冷酷无情的自我啊，为自我而生活的人。所以这一段生活就是他的第一次蒙赦之后，他的生活表明上帝，也就是这里啊这个王所代表的上帝，对他的恩典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故此原来声明蒙赦的罪，现在怎么样，这一笔账还要向他讨。这笔债虽然已经声明是免了，可是呢还记在账本子上，等到什么时候才涂抹呢？就是决定啊把你的名字保留在生命册上，就把你那个罪债的账啊最后涂抹。如果上帝决定这个账还是要翻过来，还是要向你讨的话，那么对不起，你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所以耶稣所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先是免去你们的债，最后才考虑是不是涂抹这个债。如果不涂抹这个债，那么名字要被涂抹，就是这样子，就是最后的决定了。所以这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呢，说明两个审判的道理。第一次审判是上帝恩典这个悔改的人，第二次审判是上帝要检查他的恩典在被赦的人身上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这个圣所分这么两层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两层代表两次的审判，第一次审判可以说是一切人都可以蒙赦，这个赎罪祭、赎欠祭和赎罪欠祭这三种罪人，他们的罪都可赦免。可是到了赎罪日，上帝要看你是否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表明你依然为自己过去所悔改的罪还是痛心悔改，你就是真诚地悔改到底，并不是过去悔改了现在不当他一回事，不行。所以这个第二次审判，上帝要求每一个人刻苦己心，不刻苦己心的要从民中剪除。请注意，这个刻苦己心呢，人是无法决定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都跪在那里祷告进食。这个犹太人赎罪日啊，到现在他们凡是虔诚的犹太人，这一整天不吃饭的，就跪着祷告，刻苦己心。那么这个是形式，你从外表看，这个人跪在那里祷告，但是他是否诚心的刻苦己心，只有上帝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审判大日啊，审判大日是由上帝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他是保留在生命册上，还是从民众啊被剪除。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头一个季节，就是无酵节，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献的羔羊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句经文明明地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整个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啊，研究这个犹太人的这些节期的时候啊，我们先断定这个无酵节和逾越节是预表耶稣基督被杀，这个是第一个预表。第二个预表呢，是五旬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我们读下去：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注意啊，五旬节是将新的素祭，素祭就是面粉啊，而且是加过酵，发酵以后 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啊，两个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下面呢还有一些啊其他的祭物，像羊啊，是吧，那么这个叫做赎罪祭，还有啊平安祭等等。第二十节说，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所以这个五旬节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饼。那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一个字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原文的字是饼，啊，耶稣他叫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个在一个新悔改的人呢，是必须做的。如果你信主受洗以后生活秩序没有改变，那就不行。怎么叫做改变呢？就开始吃这个饼啊，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基督，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怎么吃法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了啊，在路加福音6:63，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了，很明显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的肉和他的血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啊，这个生命就是需要的灵啊。那么他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一句话就表明啊，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之后，他必须养成啊，建立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天天除了祷告之外，要吃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这个饼啊。这个五旬节是圣灵下降的日子，所以这个必须有圣灵把上帝的话，耶稣讲的话铭刻在你心里，叫你能够啊有生命，能够开始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历程。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先是杀一个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第二步是献这个饼，这个饼就是上帝所赐给每一个新悔改的人的天上来的粮食。我们光是杀一个羊而不吃这个饼，我